箴言第一章，我们看了第一节和第九节，在一个资讯充斥的时代里面，何去何从？今天我们开始看的是这个所罗门教导他的儿子，也是所有的家长需要教导儿子的，他所关心的就是在一个罪恶充斥的时代里面，我们怎样胜过这个试探和引诱。第十节至到第十九节，请听我读箴言第一章第十节至到第十九节，在一个罪恶充斥的时代里面，我们何去何从呢？第十节说，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迷服流人之血，要敦服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忽伦吞了，我们必得各样的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而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切在眼前，仍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绝去得财者之命。何等发人心省的一段的经文，特别在我们生存在末世时代属神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末世是一个罪恶充斥的时代，原因有三。第一个，就是因为人类远离神，人类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就是在第七节的时候告诉我们，一条是敬畏耶和华得着知识，另一条路是愚妄人的道路，他们藐视神的智慧和训诲。今天的人，如果我们走愚妄人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是远离神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世界是没有王管的神，各人偏行己路，这个世界好像一个城市是没有政府的。第二，今天是罪恶充斥，因为撒旦的工作厉害。在救恩历史里面，只有两段的时间是魔鬼撒旦和他的邪灵最厉害工作的时代。第一段时间就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魔鬼撒旦的工作很厉害。第二次就是耶稣快要回来的时候，在这个末世主必快来的时刻，我们深信亦都是魔鬼撒旦和他随从请求而出，以来破坏神的国度，破坏神的教会，破坏信徒的生命的时代，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小心。第三，今天是罪恶充斥的时代，因为文化的潮流是这样的趋向，是一个没有道德根基的时代，因此我们建造我们的文化，好像耶稣所基督所说的，是人建造房屋的时候，将这个房屋建造在沙土地上，没有根基的，短桩都没有，什么桩都没有，建造在沙土地上，没有根基的一个时代。我们看看香港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你看看香港的那种的色情罪恶的充斥，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香港有很多东西是世界第一的，但这样东西世界第一呢，就不可恭维，是吗？世界各地的报纸，有些大报，有些小报，小报呢就有些色情的资料，大报呢就是正派的。在香港以前都是这样，有些小报，有些色情的资讯，但今天的时代却不是这样。在香港我们看到是大报，最畅销的大报有色情的资料，那些成人版的富刊色情的程度和嫖妓的指南是世界第一的，没有其他的地方好像香港那样，在大报那时有这样的一种色情的资讯。基督徒不应该去看这些报纸，有很多其他报纸可以选择，是吗？不单止香港罪恶充斥着这个的色情的资讯，我们看到香港的赌博也都越厉害的一个时代，跑马的合法化已经是一个事实， 但我哋好可惜嘅睇到政府似乎有一个嘅趋势咧，要将赌波都合法化，而且咧推动一种赌博嘅潮流咧，系将佢年轻化。呢、这个我哋觉得好遗憾、好可惜嘅。如果政府年尾有呢个咨询文件出嚟嘅时候，我哋盼望教会基督徒系有所回应，唔系好似今次关于呢啲嘅色情报纸咨询嘅时候，唔系好多基督徒，唔系好多教会肯去回应呢个问题。我哋基督徒嘅声音喺边处咧？我哋求主怜悯呢个时代嘅香港，呢个时代嘅教会。而呢度特别系为年青人讲嘅呢段嘅经文，为对年青人嚟讲，无论系所罗门嘅时代，系今日末世嘅时代，有三个好大嘅引诱。年青人嘅三大引诱，即系呢段经文话我哋听，喺呢个时代里面，我哋要嚟到系切实地关怀我哋嘅年青人。大陆，中国大陆17年嚟青少年犯罪系增加咗6倍，而香港最近一个调查话俾我哋听，有75%嘅中学生，佢哋生活系苦闷嘅，佢哋好多系用丸仔、用自毁各自己嘅方法嚟到解闷。我哋需要切实地关怀呢个时代嘅年青人。我哋先嚟睇下呢度话俾我哋听，刚才我哋读嘅经文，年青人嘅三大引诱，其实都系所有人嘅三大引诱。第10節、11節、12節呢度，所罗门对佢儿子话：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的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忽略吞了。那这个是什么的引诱呢？你来和我们一起犯罪。这种的犯罪，这班人是怎样的人呢？第十一次讲到埋伏，如果讲到这个的踎在这里蹲伏，静静地不要被人发觉得到，这种的势力的引诱是罪恶黑暗的势力的引诱，不见得光的那种势力的引诱。我们所谓黑社会的能力，是吗？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两种的能力，两种的势力，一种是公开的集体的，是政府那种的势力，是合法的那种的势力，但是一种是隐蔽的，是集体的黑社会非法的那种的势力。今日的时代可能跟以前的时代这个黑白的势力不同的地方在哪处呢？就今日合法的势力和非法的势力勾结起上来，成为势不可以抵挡的一种的权势。美国以前有很多这样的危险，黑手党那些的黑社会和政府部门那种的勾结带来很多的问题，但慢慢呢，美国是处理了这个问题。但现在在我们邻近的台湾呢，我们相信是今天他们最迫切要处理的社会问题之一。所以你听很多关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黑金政治贿选的问题，这个陈水扁的就职的演说就很着重到这方面，社会台湾的社会必须要解决这个的问题。黑社会的势力潜伏在公开的合法的势力那里面。那香港我们所面对的黑暗的势力的危机在哪处呢？就是黑暗的势力，黑社会的势力是潜入了香港的小学和中学的里面，而青少年犯罪更加是令我们震惊的事实来的。你去看看今天关于香港的青少年犯罪的研究的时候，你发现香港10个犯暴力罪恶的人中间，4个是青少年人，而且这些青少年人大部分是跟黑社会有关系的。那这个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需要关心青少年人，他们去依附一些什么的势力。为什么这么多香港的青少年人他们走入黑社会那处呢？ 香港青少年犯罪的研究告诉我们，很多的青少年人是来自一些家庭，这个家庭呢不懂得教导这个小孩子，也都没有时间去教导这个小孩子，是没有人关怀的。有些年轻人在学校，因此他们的学业又不好，学业不好的时候又没有人喜欢他们，他们不想被人欺负，年轻人都想要有些势力，有些权力的，所以黑社会入来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去依附这些黑社会的势力，不单止不用被人欺负，还可以欺负别人。而且这里呢，所罗门给我们看到当时所罗门的时代，耶路撒冷都有这些黑社会的势力，所以这个不是新鲜的问题来的。当时黑社会的势力去到一个地步，你来参与我们的行动，我们很有势力的，我们的势力去到哪里呢？第十二节说，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的吞下，我们如同下坑的人把他们忽然吞了。那这种黑暗的势力巨大，去到一个地步是好像阴间一样。阴间在旧约有时是指死人去的地方，他们灵魂去的地方，很多时候呢这个阴间这里我相信都是指到坟墓。我们好像坟墓一样，坟墓什么地方？专是承受死人的地方，是不是？这个下坑好像下坑一样，这个下坑将他们整个忽伦的吞下，就整个的吞下去。那有时暴力，有时脆弱的势力只是吞人的小部分，有些罪恶的势力呢要你的钱，不要你的命，有时呢伤害你还有拿埋你的钱，我们今天的膊头党一样，膊头党有时不小心都膊死人。在这里给我们看到黑暗的势力去到这个地步，是整个吞下去，活活的吞下去，就好像我们见到旧约里面两个下坑的人，一个是约瑟，他的哥哥呢丢在坑里面，后来被人卖了去埃及，他但以理被人丢在狮子坑里面，活活的吞下，黑暗的势力。难怪年轻人对这些黑暗的势力，他们是有那种的觉得有那种的吸引，给他们有安全感，因为他们不给到他们安全感，给他们有权力，是其他的人给不到他们的。这个是第一种年轻人罪恶的吸引。第二呢，我们看到在第十三次那处给我们看到，我们必得各样的宝物，将所老来的装满房屋。你依附我们的黑势力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带来给你有财宝，财富对年轻人的吸引是很大。因为这个世界根本就是很多的吸引，很多的物质的吸引。年轻人没有钱的时候，觉得如果我有一天有钱呢，我就会做这样，就会做那样，我会去这处去那处，有很多地方他想去，有很多的东西他想去得到。你这些的东西要得到需要钱，这些地方要去的时候需要钱，所以很多的梦想要赚快钱，要赚很多钱。那这个是财富的引诱带来一种的自私的罪。那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你来参与我们，我要叫你得到利益，这个罪恶的引诱就朝着我们那个的自私自利的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的罪性，你都是引诱我们，引诱人人都自私的。好像这里说，你会成屋都是金银几咁好啊，不是一个角落头，成屋都是，而且这个贪心，你几大贪心都好，你成家屋有几大屋就充满你家屋，以己为中心，那种的贪心。嗱，呢度呢班嘅犯罪嘅人引诱呢个年青人，佢嘅引诱喺边一处呢？就是你要得着好处，得着好处，将好处摆喺佢嘅面前。因为今日嘅特别今日嘅香港嘅年青人，佢哋都好多系赞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嘛。做到贪心嘅人，要搵快钱嘅人，佢哋都系要求自己，满足自己。那种的贪心，满足自己的贪心 我哋发现一个错误嘅睇法咧，就以为话我能够满足到自己，其实满足唔到自己嘅。呢啲嘅人以为你，我哋帮你满足你自己。嗱，今日心理学嘅研究咧，话俾我哋听，呢个系最大最大人类嘅错误。满足但系满足唔到自己。有位心理学家叫 Eric Fromm 啊 ，Eric Fromm。好出名嘅心理學家，佢寫咗本書叫《Man for Himself》，人為自己啊。裏邊佢點樣講咧？佢話自私嘅人咧，唔能夠愛別人。咁大家都知噶啦。但同時咧，佢發現啊，自私嘅人咧，又唔能夠唔識得愛自己。佢以為佢係愛自己，你依附我哋嘅勢力咧，比你得到好多，成屋都係黃金。咁樣係愛自己，唔係愛自己啊。个原因系咩咧？为自己贪心嘅，唔能够满足别人呢个必然嘅咧，又唔能够满足自己，唔能够满足自己。嗱，中国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咧，就制造好多嘅年轻嘅富翁吓。其中有一个嘅富翁啊，佢有咁样嘅一种嘅自白。佢发咗达之后，乜嘢都有。但是他去北京的时候是青少年法律和心理咨询中心的时候呢，你要寻求帮助。那这个专家觉得他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中国的年轻人所面对的财利引诱所带来的问题。所以将他的见证呢是发表了。当然是没有指名道姓，是不是？这个人去找这个的心理辅导，他怎么讲呢？他说，不瞒你说，我现在觉得呢，活得没劲，什么都不想干，什么都不想做，工作、女人、家庭都激不起我的兴致。你说我该怎么办？刚下海那阵子，简直是拼着命去搵钱，跑广州、下深圳、奔上海，全国各大城市几乎呢转了一个圈。有时为了赚钱，可以说呢丧尽天良。我曾经卖过假货，骗过人家的钱财，当然亦都被别人骗过。手里面有了钱，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吃得好、饮得好、穿得好、用得好，然后呢就是布置自己的小家庭，将两室一厅的房子呢布置得富丽堂皇，像皇宫一样。到了南方去出差的时候，也逛了一些地方，按摩中心、这个桑拿中心，开始的时候觉得挺新鲜，也好刺激，可是时间一长，便觉得这个都没什么意思。没钱的时候拼命想赚钱，心想只要有了钱便有了一切，别的东西根本不用理了。可是赚到钱之后呢，又不知该怎样花，总觉得还少一点的东西，欠了一些东西。现在看来，人只是有钱是不得的，钱这样的东西只能够满足物质上面的享受，可是精神生活的贫乏呢，却仍然是知道呢用钱是弥补不到的。他说，我认识很多外地来北京的下海的人，都称得上是大款了，他们做起生意来呢也都是拼命地干，到了晚上就去酒店、咖啡厅、歌舞厅这些地方玩来玩去，都是那一套玩到厌晒。他说，真是钱袋呢是饱饱的，心里面他是空落落的。你说应该怎样做呢？去找辅导。可惜不是很多年轻人好像他一样，找到钱之后才发觉原来钱不能够满足自己的。在中国大陆改变政府的初期，50年代、60年代，很多西方的国家在观察中国的社会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成为一个怎样的社会。在那个年代，很多的西方的观察家就写很多文章称赞中国的社会，在这个的社会主义之下，中国社会很清廉，中国社会很少抢劫，很少谋杀，中国社会呢又冇晒枪劲，甚至乎我哋发现咧，有啲嘅神学家都写文章赞扬呢个嘅 在这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呢，是好过这个西方民主社会。但他们不记得一样东西，中国当时要抢劫都没钱给你抢，是吗？枪技没有，因为没人有钱花在这些事情上面。但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一开放之后呢，就很多人很贪心要去找快钱，在生意上面可以说呢，埋没良心，卖刚才讲的卖假酒卖假药，这跟杀人放火是没什么分别的。北京有个部门呢，叫国家技术监察监督，国家技术部门监督。咁曾经有一次，佢哋对北京嘅星级酒店同埋北京嘅大型嘅国营嘅商场呢，做一个嘅调查，要睇几多嘅真货几多假货呢，喺嗰啲嘅104种高档嘅名酒嗰处要做一个嘅调查。结果抽样调查呢104种嘅名酒里面，只有4种是真的，100种都是假的。如果中国人是这样做生意的时候，我问你，中国入了世贸之后前途是怎样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了道德的基础的时候，国家民族落在极大极大的危机里面。这个将水渗在酒的树，咁你都唔會飲壞人啦，係咪？但我哋發現中國人做生意好叻，頭腦好精明嘅。喂，呢個酒可以滲啲水入去，咁你肉都得嘅喎。所以啲豬肉咧係將啲水係打針咁打入去，脹卜卜好靚啊！到一個地步咧，甚至嗰啲水分嘅重量咧係重過嗰啲肉嘅本身。但係最可惜嘅咧就係嗰啲嘅商人啊，喺只豬未死嘅時候，就已經係將啲水打入呢個豬嗰處，令到豬脹卜卜。見過呢啲情況嘅人話俾我哋聽咧，嗰只豬辛苦到個地步氣落氣喘，要走都唔走得，唔喐得，只有喺嗰處咧任人宰割。嗱，人為咗揾錢，可以咁樣嘅埋沒良心，錢嘅引誘係大嘅，財富嘅引誘係大嘅。我哋求主恩待，俾我哋喺呢個世代裏面，香港隨住中國費入世貿咧，我哋又驚又擔心又歡喜嚇，百感交集。究竟將來香港嘅前途係點樣？係最重要嘅，我哋相信就喺財利嘅引誘之下，究竟我哋有冇道德嘅標準？我哋有冇道德嘅根基去幫助我哋處理呢啲財富嘅問題？你冇誠信嘅時候，你做一次生意，人哋俾你呃一次，以後就冇生意做噶。所以我哋睇到呢度話，我哋聽年青人第一個引誘係勢力權力嘅引誘，第二個咧係錢財嘅引誘，第三個咧我哋睇第十四節，你話你要我們大家同分，我們共用一個嘅籠袋，呢個係歸屬感嗰種嘅引誘，歸屬感嘅引誘。年青人需要歸屬感，所以第十節，我兒惡人又引誘你，你不可隨從，不要跟他們。更進一步呢，第十五節，我兒不要與他們同行一道，由跟隨呢變成同行一道。所以所羅門對他兒子說呢，一個年青人很大的引誘就是那種歸屬感，連群結隊跟風跟大隊那種的習慣，同去十一節話咧，一起做大事。十四節話揾到錢嘅時候，做大事揾到錢嘅時候，一個嘅錢袋，你又放啲錢入去，我又放啲錢入去，你中意攞幾多攞幾多，我中意攞幾多攞幾多。嗱，呢個係呃人嘅，係咪？呃人。嗱，呢個幾咁好啊？黑社會話我聽咧，我哋都係兄弟嚇，大家一家人。年青人在这方面的引诱很大，因为年青人上中学之后就很需要朋友，朋友对年青人来说是重要的，父母家长兄弟姊妹。所以黑社会和香港暴力的研究告诉我们，年青人加入黑社会就是这里所说的三个主要的原因。 他们要依附势力，势力的引诱。第二，这势力带来给他们有快钱可以赚。第三呢，一大棚人有归属感。我们看看这里教导我们怎样胜过这些罪恶和试探引诱。这里有两个原则很重要，一个原则是这些年轻人周围的人怎样帮助这些年轻人胜过他的试探和引诱。第二个原则呢，是年轻人自己怎样去胜过这些试探和引诱。第一，我们见到所罗门在这几节圣经里面是强调一个原则，就是作为父母的，我们要帮助年轻人的，我们需要关怀和管教那种的平衡，关怀和管教的平衡。十节和十五节呢，我们看到所罗门是很温馨地，一开始的时候就呼吁我儿，我的儿子啊，十五节啊，我的儿子啊，让我们深深感受到所罗门所讲的说话是出自一个慈父，父亲母亲都有关怀儿女的责任，但同时呢，他的管教是很严正的。他不是说你想怎样就怎样，他不是说呢你最好不要这样，很直接的是训示他，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十五节话，我儿，不要与他们同在一道，要禁止你的脚，不要走他们的道路。是有个清楚的指示给过他们的，关怀之中有清楚的指示和管教。那就家长来讲呢，这两方面的平衡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两个角色有冲突的。你又爱护他，一阵又打他闹他，咁啊，做儿女嘅好难接受呢两个角色所发挥出嚟嘅嗰种嘅混乱。即好多时候我哋话哦，严父啦，爸爸闹佢打佢，妈妈咧呵护佢，咁又唔成功咯，抵消咗啦嘛。爸爸唔得，妈妈唔紧要啦，咁就抵消咗啦。但呢个系可以成功嘅，我哋见到有好多家长咧，佢哋系识得点样嚟到系平衡呢个关怀同埋呢个管教。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关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做父母的不先学习关怀儿女的时候，这个儿女走上犯罪的道路是很容易很容易的。刚才我们说香港人实在是需要留意，七成半的中学生他们感觉到闷，得个闷字，生活得个闷字，没人关心他们，没人爱他们。我想讲一个见证，希望成为我们彼此的勉励和警惕。有一位男士结了婚，生了一个女，那个女很小的时候太太离开世界，太太离开世界之后，她独立来到抚养这个女，日头上班很辛苦，夜晚上回来的时候要煮饭给女吃，又要洗衣服，又要执屋企，所以每晚回到嚟煮完饭执好屋企之后就好攰，坐喺厅嗰处打开报纸，开咗个电视机想休息一阵。就在呢个时候呢，往往个女就走埋嚟，爸爸你同我玩，大个啲呢，爸爸你教我功课，爸爸我啲问题想问你。呢个爸爸好攰，个女你出街呢搵你啲朋友玩。咁个女听爸爸话，晚晚就出街同朋友玩，好快脆咧结交到啲唔好嘅朋友。到长大个大个啲之后，十几岁咧就沦为娼妓，沦为娼妓。嗱，我哋一方面同情呢个爸爸，因为佢要工作好攰，独立养大个女。但同时咧，佢唔识关怀，唔识管教个女。今天我相信香港人面对的，我们实在很难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很多做家长做父母的，不是说他不想关心小孩子，不想给时间给小孩子，但是没有时间，工作是需求他这么多的时间，日以继夜的工作，有时候不怪得老板，你生意竞争是吗？你做全球的生意吗？晚上都要做完，人家日头你夜晚黑，经济又不好， 但仍然我们不能够推卸所有的责任给这个社会。青年人需要关心，不是的时候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香港青少年犯罪的研究其中一项跟全世界其他地方都一样的，就是他们研究一下究竟一个家庭有几个小孩子，哪些小孩子最容易走上加入黑社会犯罪这些情况呢？他们发现大部分去犯罪走上黑社会路线的是些中间生的儿女。这个我想呢，外国他们的研究说外国是这样，香港也是这样，那理由其实呢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第一个生的呢就是最疼他的，是吗？最俾心机，预备了很久要凑这个小孩子。最后尾那个呢也是最疼了，是吗？中国人大家都知道的，外国人也都是这样，就是中间生的最被忽略，最没受关怀，所以最容易犯罪。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信息呢，就是说怎都好呢，我们要给时间去关怀小孩子，这个是帮助他们逃避罪恶，胜过罪恶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但这个告诉我们不能够只是一个关怀，我们都需要懂得怎样管教他们。这里的管教我们看到是一种讲道理的管教，有权柄和讲道理的管教。第十节不是说我儿你要小心啊，隆隆统统讲一些事情，很直接的，有权柄地告诉他，不要随从恶人的引诱。第十五节更加说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是有权柄的，讲道理的。讲道理就是十六节开始了，你不要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你不能够只是告诉他，你不要去做，告诉他个结果是不好的，自害己命。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们关怀儿女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不要做这样，不要去这个地方，但同时呢要告诉他哪个地方可以去，还有为他预备一些他可以去他可以参加的聚会。外面卡拉 OK 那些地方不要去，因为很多的不好的人混杂，不是说卡拉 OK 本身有什么问题，有那个场合不好，容易学坏。那你说他听不好去，他又很喜欢去，那你为他预备一个好去的地方得的，是吧？你跟他说那班朋友不好，你不要群埋他们，那你带他回教会群埋成长班那些朋友，让他喜欢神，喜欢耶稣基督，他喜欢那班成长班里面的朋友。不能够只是说这些不要，这条路不要去，那样不要做。我想这个是很多父母的失败，也都教会很多时候的失败。告诉你，这些地方不去得，这些事不要做，但我们没有提供好的给他们的家人去参与。我们看另外一个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年轻人自己或者我们每一个想胜过罪恶的我们必须有的原则。特别在第十至十五节那处，我们在字里行间看到所罗门很强调一样东西，年轻人你有自知，知道你自己的软弱，知道罪恶的势力的强大，在罪恶势力强大之下，你应该有自知之明，知道你不能够靠自己很容易地去胜过这个罪恶。另一个原则呢，这个相辅相成的原则呢，就是自律啦。因此你要懂得自律，你自己有责任的。那譬如第十节话，我而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罪恶的势力很大。这个恶人引诱你，因为他有这样的犯罪的经历，他一定跟你讲见证，不用惊的。你看我几好，我犯罪这么多年，我赚到这么多钱，那见证的能力很强，是吧？所以调翻转头，如果你信了主之后，你在主那处经历了很多恩典的时候，你去讲见证，效果都会是很好的，是吧？人这个罪人又懂讲见证，你不用你看看我，我可以帮到你。罪恶的势力几咁强大，是吗？但同时呢，又知道自己的软弱， 自己软弱，冇自知之明喺边处呢？第十七节嗰处，因为犯罪嘅人咧，好似飞鸟网罗设在眼前咧，仍不躲避。网罗设喺眼前呢啲嘅雀鸟唔躲避，仲飞入个网罗里边，点解啊？害到第二个，唔会害到我嘅。嗱，呢个就冇自知之明系咧。好似彼得、耶稣基督话咧，今日你要犯罪，你唔认我，我唔会嘅。第二个个个都唔认你，我彼得咧，就算要死，我都唔会唔认你噶。几个钟头之后就佢就系犯咗唔认耶稣基督嘅罪，冇自知之明啦。所以所罗门都提醒佢嘅儿子，嗱，你要有自知之明，同时咧知道罪恶嘅势力系几咁厉害，嗰种系引诱啊，罪本身有嗰种吸引力啊。因为人有罪性啊嘛，就好似摄铁石同埋铁一样，大家碰到嘅时候咧，互相吸引吓，互相吸引。但对神嘅事情，人好抗拒啊！你叫佢翻教会真系好难拉佢翻教会啊！但系犯罪咧，因为我哋有罪性，互相嗰种吸引。嗱，有自知之明嘅人就会知道，喺咁大罪恶嘅引诱之下，我哋唔容易自己胜过。在美国呢，德州有个地方叫 Galveston 呢，有以前他们开过一间酒店，Galveston 就在这个海边，所以这间酒店有些房间是对着大海的，对着大海的房间通通都有一个露台，酒店一开的时候就在这些有露台的房间贴了一个通告，不准钓鱼，就惊住咧，哇！露台一对出咧就系海啦，钓鱼啊，所以不准钓鱼吓，因为惊两方面，钓鱼如果跌咗落去咧，咁就啊酒店可能要俾人哋告都唔定；第二方面咧就惊钓一条鱼，钓到条鱼啊掹上嚟嘅时候咧撞到后边窗门，撞烂窗门，咁真系第一个礼拜唔少窗门咧被打烂。有好多人喺嗰处钓鱼，咁呢个酒店就惊起上嚟，咁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呢？佢哋开会嘅时候，有啲人话我哋罚款啦，有啲人唔得，你酒店罚款，你第二次咪唔嚟咯。有啲人话哦，咁唔系咧，就如果佢真系喺度钓鱼俾我哋发现嘅时候，我哋警告佢，话以后就唔俾佢嚟我哋酒店住，咁你咪自己吓、自己咪绝咗条财路咯，系咪？咁又唔得。咁啊，傾嚟傾去嘅時候，有一個嘅職員又好聰明，佢話咁樣嗱，我主張咧，將所有呢啲嘅通告咧，冚唪唥拆除曬，咁真係成功喎，冚唪唥冇咗不准釣魚呢個牌，冇幾耐咧就冇曬釣魚嘅問題。個問題喺邊處咧？罪惡本身有吸引力，如果你話呢個係罪嘅時候，我哋個罪性就出嚟啦，我哋偏偏就要去做呢樣嘢。那个问题就是这样，最经典的例子你都听过了，就是奥古斯丁，第五世纪的奥古斯丁，人性是没有改变的。他的忏悔录那里怎么说呢？他说我十四岁的时候，在一个狂风暴雨的黑夜，我连同几个朋友走入去隔离，跳墙走入去隔离的花园，那时将个梨树上高的梨摘下来，一人揽住一堆出嚟之後，一人食一兩個食唔曬啊！咁啊抌曬俾豬食。奧古斯丁話：唔係我屋企冇梨啊，我屋企都仲有梨樹。只不過佢話咧不准摘我哋啲梨，咁我哋覺得咧，咁呢個係好去處啦嚇。所以呢個亦都係點解啊？當香港旅遊事業興旺嘅時候，我哋發現一個問題咧，香港人好貪心啊！一上飛機就偷人啲餐具啊！啲煎都偷埋啊！咁啊，航空公司都好聪明啊，佢又冇写住咧不准偷餐具咧。如果讲嘅时候咧，仲多人偷。依家仲有冇我就唔知啦。罪恶嘅引诱，我哋应该有自知之明，知道咧我哋靠自己唔容易对抗。好多人点解想走瘾咧？人哋话饮酒会上瘾，唔会个个会上瘾，我唔会嘅，我又好有能力嘅。吸毒的人你要问他十个九个话你听，他明知吸毒不好，好像飞鸟呢网罗似在眼前，他都冲进去，问题在哪里？没有自知之明呢？ 个个会上瘾，我唔会嘅。我好有定力，我唔会受引诱嘅。然后呢度话我哋听咧，有自私之外咧，仲要学习自律，去操练我哋嘅自律。自私同埋自律嗰种嘅结合，嗱不可随从，即系话俾所罗门嘅仔咧，你有责任啊，唔好成日赖社会、赖家庭唔好。朋友唔好，你有责任系你去随从，你不可去随从。十五节话咧，我而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嘅脚步，你有责任去禁止去操练你自己，有个自律嘅精神。当犯罪嘅时候，圣经话我哋听，我哋唔可以抵赖任何其他嘅人或者你嘅环境。所有犯罪嘅人，圣经话我哋听，都系犯罪嘅人自己有责任。如果人哋要咩责任嘅时候，神会另外去处理。当我哋操练呢个嘅自律嘅时候，圣经呢度话我哋听咧，就要逃避吓，逃避禁止你嘅脚步啦。你明知嗰度有涉铁石嘅，你喺一块铁咧就唔好喺佢嘅磁力范围之内啦，逃避啦。所以万无三先。就有自知之明，亦都知道佢嘅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俾佢有机会住喺呢度咧，就会困埋啲唔好嘅朋友啦。所以佢就搬迁啦。柏拉图有一个学生叫 Trichilis 啊，佢中意航海，有次航海咧揸啲浸死翻嚟之后咧，佢喺屋企嗰时，因为佢屋企就喺呢个海边，只系叫佢工人，叫佢仆人。将对住海边嗰两个窗咧封晒佢，逃避。所以新约常常教导我哋要逃避罪恶，逃避罪恶。有一个细蚊仔中意游水，妈妈吩咐佢：你唔好去游水吓。今日我出街，你又出街，你唔翻嚟，唔好俾我见到你游水有危险嘅。有细蚊仔话：得啦，得啦，得啦。咁啊，妈妈翻嚟嘅时候，见到佢头湿晒。见到凳嗰处咧有条游水裤，游水时见到啲水咁靓咧，我经不起引诱。妈妈话经不起引诱，点解你要带埋条游水裤去啊？我就系我咧要准备一下，等我受引诱嘅时候，我有所准备咯。即系话你明知嗰啲报纸有成人版唔啱你睇嘅，唔啱你嘅仔睇嘅，我唔会，我买咗翻嚟之后咧，我嗰度劈咗佢，或者我唔睇。你又唔好买佢啦，要逃避啊嘛，要逃避，要禁止你嘅脚步。知道自己系软弱嘅，知道我哋需要操练嗰种嘅自律。而今日我哋希望咧，唔单止我哋自己系去操练自己嘅自律，叫我哋嘅生命不断嘅成长。我哋自己唔得啊，我哋需要家庭屋企人帮助我哋去操练呢个自律。需要教会去操练，帮助我们去操练这个自律，在成长班那时互相的鼓励，还需要年轻人在学校里面，学校帮助去操练这个自律，建立一个的品格，能够荣耀神，这个是最重要的。当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自然觉得这些犯罪的事是神不喜欢的，我们因为尊重神的缘故，我们容易脱离这个罪。所以操练自律最重要的就是正面地去爱神，爱慕神的话语，爱慕翻教会。当你爱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自然不爱那些呢，或者容易不爱这些不好的东西。那么我们经常对着这些犯罪的东西又不肯离开，那么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受吸引。听说他们训练狗的时候都是好，那些狗都很聪明啊，放块肉喺个树只狗一冲入去想食嘅时候，啲啊唔准食，只狗咧即刻望住个主人吓。啊，狗好聪明，因为佢知道佢成日望住块肉嘅时候咧，迟早佢都系唔听话噶啦。佢望住个主人，我哋点样胜过罪恶操练自己呢？就是、用教会学校我哋自己操练我哋嘅爱神，定睛仰望神嘅时候，倚靠神、亲近神嘅时候。那些的吸引力呢自然会消失。今天学校的教育都很重要，特别是今天我们讲这个的教育改革的时候， 教育改革都有提到这个的道德教育，但不是很清晰，不是很多。而我们相信香港要讲我们前面的道路要物质繁荣，繁荣稳定，我们的教育改革要带来一个新的教育的景象。我相信我们不得不在香港大力地提倡学校需要有好的道德教育。现在香港所讲的道德这个教育改革的路线是走西方自由教育的 路线。西方自由教育的路线是什么呢？小考试，发展全人，给学生多些的空间去做运动，去学音乐，参与一些课外活动，这自由的教育方式，全人的教育的方式，这个路线是啱是好的。但我们看到西方的自由教育那个路线的失败在哪处呢？就是因为没有道德教育作为基础，结果学生那个品格出来呢不行，而学业都不行，两方面都不行。他们曾经在一些工业国家那里找15个出来做研究，在15个工业国家里面，数学，中学生的数学，美国是排第14，中学的科学的教育呢，美国是排最后尾。美国人开始惊，他们的教育在水深火热之中。香港走这条路线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着重那个道德教育的时候，如果我们作为家长的时候，作为家长不去回应香港教育改革的路线，提醒我们的教育署要着重，要着重那个道德教育，香港的道德教育改革没有这个灵性和这个道德的根基的时候，一样会走美国那个教育失败的路线。这个是作为今日政府给个文件出来，我们做咨询做回应的时候，做家长必须好好的回应，为了我们下一代，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品格，能够抗拒今日的罪恶。我们求主恩待，两个的原则帮助我们胜过罪恶，关怀和管教，自知和自律那种的结合，这个是所罗门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同心低头祈祷。